好，不知道可以请教一下，今天早上有听过早上的 keynote 的，可以举个挥挥手告诉我们。哎，好，谢谢。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 highlight 一下 Windows 8.1 在企业里面的应用。那今天会有我 Carrie 张荣之，还有 Mickey 邱彦章，那我们会一起让带给大家一个关于 Windows 8.1 在企业上面的应用。那其实里面就会包括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 BYOD 行动力，为什么我们要用平板，我们用平板有什么好处，那包括到在企业使用安全上，其实我们企业最重视的事情安全性，那另外我们如何管理，还有在虚拟化的中间我们如何去做一个结合。好，那马上开始。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呢，BYOD 的确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趋势。那根据所有的统计调查，我们会发现，其实的确现在在以台湾来说，我们还是没有像其他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法国等等，他们的 BYOD 趋势来得高。但是你会发现，在企业里面，我们会听到员工的心声是：我可不可以带我自己的装置？我可不可以带我的平板？我可不可以带我的 PC 来公司工作？我可能公司每3年、4年才汰换一次我的装置，那我自己其实家里有一个很新的 spec， 有很好的笔电或平板，我可不可以拿来公司工作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只是 BYOD， 包括我们企业可能未来要采购新一代的设备的时候 ，Windows 8.1 在这边其实会有很多好处可以让企业来做选择。那包括其实我们微软一直在 highlight 的一件事情叫做行动力等于生产力。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的规格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越来越方便，我们开始可以带着走。那特别针对一些要面对消费者或是销售业务为主的产业，举例来说，我可能是理专，我可能是保险业务员，甚至呢我可能是医疗人员，我带着我的平板的时候，不管是大小尺寸，7寸、8寸、10寸，我通通拿在手上，放进口袋，带着走，我就可以直接跟我的客户、跟我的顾客、跟我的病患直接做面对面的沟通。我们不用再隔着可能笔电这样子，我们就拿这个平板，两个人更距离更接近，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的想法。我们在两个人都可以用手指头，不再是滑鼠不再是滑鼠键盘，直接用触控的方式做互动。所以这样子，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看到现在对于我们平板的印象概念其实是什么？它是个人化的装置。其实我们也不会演现在 iPad， 普及率这么高，很多人手上都有一台 iPad。可是我们会发现，你在 iPad 上面你能做什么？是不是大部分其实你玩 APP， 你在玩游戏，你在用 Facebook、用 Line。可是当你想要存取公司的资料的时候，你想要可能要远端连线到公司里面的 file server， 或是远端连线到自己的公司电脑的时候，你用 iPad， 你用 Android Pad， 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安全性或是不方便性在上面。那所以 Windows 8.1 甚至是8开始，我们设计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希望可以结合我们现在很好用的触控的个人化装置，再结合到我们不只是在上面可以做娱乐的效果，我们可以在上面做我们原本就用 Windows 的系统在做的工作。所以结合这样子的整个方案，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微软现在推出这个新的作业系统一个比较大的利基，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优点。也就是说，我们原本使用的应用程式、原本使用的 Office 所有的软体、所有的环境都在这里，我们新增加了一个界面，让我们可以同时有触控、同时滑鼠键盘做资讯阅读、做资讯创造，通通在上面一机两用的工作。所以其实Windows 8.1 呢，你会看到几个特点哦。例如我们搭配平板，你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拿着一个平板到处走。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哎呀，其实我们现在3G 网络也这么发达，然后我们又有平板，有行动的可以配合我们的行动需求，是不是我们开始不是在9点到5点这个上班时间工作，其实好像是加班的感觉。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其实你是工作更加的弹性，你可以在你想要的时间选择你想要的做的事情， 选择你想要的工作，让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 integrate。 另外呢，在 Windows 8开始，尤其是现在 8.1，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商务的 APP， 包括 B2C 的 APP， 以直线上升的速度在增加。当然我们的确起步也比其他平台稍微晚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调查都显示我们追上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那另外呢，包括我们现在有 Windows to go 这个小小随身碟，可以让你在这上面做所有的工作，让你的环境都在一个随身硬碟里面。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装置，其实Windows 8到现在开始我们已经上市快要一年，那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软体硬体，包括一些驱动程式等等，其实会越来越跟上我们的脚步，包括我们开发 APP 的 partner 也越来越成熟。你会发现我们有不同的 form factor， 包括变形金刚平板等等，还包括 all-in-one 那种桌上型很大型的装置哦，都可以在这边上面看到。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啦，我其实不是这么想升级，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企业里面升级很麻烦，我们动辄是3000、5000人。那我要升级的时候，我要看看你们微软到底这个作业系统是不是够成熟，我才要考虑。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真的不用等。Windows 8呢，它其实它的设计是延续 Windows 7的核心，所以以应用程式来说，它的相容性是真的相当高。其实我们有一个统计，我们现在在很多大型客户里面看到，大概有80%的应用程式从 XP 到7到 Windows 8到 8.1 都可以直接相容。那另外有20%怎么办呢？那另外20%呢，我们有观察到其实中间的10%，那10%呢，它是可以透过一些 OS 的调整或是一些 IE 的调整去做设定，它就可以相容。当然另外10%的，它可能是要因为可能是在source code 里面它直接把一些路径写死了，那这种应用程式呢，我们还是会建议你要直接从source code 里面去改程式嘛。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大约90%从 XP 到 Windows 8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会有应用程式相容性问题的，会出现在可能是 IE 的版本。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微软也有提供一些相容性测试的工具，包括一些程式码，像是Compat Inspector 这种工具，你就可以把它加进去你的HTML 的档案里面，把一行指令加进去，它就可以帮你扫出一些相容性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再去做修正，再去做程式码修改。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什么说不用等？因为 Windows 8的客户通通都可以在10月17号，马上就要到了，通通都可以在免费升级。两种方式，一种消费者他可能可以透过市集就直接做 upgrade。那如果是大型客户的话，可以透过 Valent License Center 直接下载我们的 Enterprise 的版本，就可以直接做 Windows 8.1 的升级。那同时现在我们 Preview 版本也已经上市，Preview 版本也已经提供，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些测试。那其实我们在前几天MSDN 上面也已经 released 的 8.1 RTM 的版本，所以所有的用户现在如果是用 8的版本，通通都可以马上试试看 8.1 正式8.1 的版本，来看看 8.1 有什么应用程式或是使用者界面上面的优化。那我们会说啊，其实 Windows 8.1 在使用上面它会更加的流畅，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些改进，但是你其实会发现我们用同样的硬体 Windows 8和 8.1， 我们可以说 Windows 8.1 它其实你应该把它这样看成，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作业系统，它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更新，而且里面还加了很多新的功能。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Windows 8.1， 同样的原本的桌面应用系统你都可以用，所有的 Office 软体你可以用，而且你还可以开发 Windows APP，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有说到像动态砖上面那样一格一格 APP， 你只要用手点进去就可以进去那个应用程式，包括你可以设计成是原生的原 APP， 或是你可以连接到我们公司原本既有的系统。你可能开发原本的营运系统，那它是用 web based 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 APP 的模式，让你点 APP 的时候直接连到后端 web based 的 AP 哦。好，那所以其实，在这边要再跟大家讲的是 ，Windows 8.1 真的是你在企业应用上面最佳的选择，包括我们有最适合各种行业不同类型的 form factor， 我们可以开发企业内部的 LOB line of business， 就是企业专用的 APP， 不用上架到市集，我们可以直接用侧载的方式，让所有的员工可以使用企业内部的 APP， 包括我们最重视的企业等级安全性，还有 BYOD 的浪潮等等。好，那所以其实再次强调，最适合企业应用的平板和 PC。那不如让大家看一下 Windows 8.1 的界面。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 Windows 8.1 有没有人已经开始在试试看 Preview 版本或是 RTM 版本？点个头。其实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直接下载来安装，你会发现 Windows， 以我个人使用的经验来说，我会觉得 Windows 8.1 真的修了不少 bug。然后在使用上、连线上都更加的流畅，所以你会看到，这是 Windows 8.1 的一个界面哦。也许会一开始来说，你会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但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其实它有最明显的改变，它其实有四个大小不同的动态砖。其实你只要点一下，你会看到大的、宽的、中的、小的。大的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个股市来说，我们以前是不是在 Windows 8的时候，你要看股票，那你要关注的清单是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它会变成很多个。但是在Windows 8.1 的时候呢，你所有的关注清单它会统一列在这个大的上面，而且你会看到、Windows 8.1 的这个财经的 APP 呢，让它还会有线图，让你可以从开盘到收盘，全部的显图都在这上面。那包括你的行事历啊、邮件啊，不同尺寸的动态砖，其实让你有更多不同的选择。另外呢，其实它在拖拉动态砖的上面会有一些改变，可以看到，像这边，它其实现在是乱的，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我其实只要轻轻的按着不动，你就会发现以前一次只能按一个，一次拉一个，在 Windows 8.1 噔噔噔噔噔噔，直接全部拖拉，你一次可以做处理，通通变成小的，再全部一次做点选，直接拉到旁边。好，所以这样子的改变呢，其实会让我们在定选 APP 画面的时候更加的流畅，更加的容易。好，另外呢，你会看到应用程式清单，跟早上说的一样，其实我们会更贴心的设计是，它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别去做排序。以前我们可能有开始键上面的时候，打开来是应用程式menu， 可是它没有办法排序。在这边呢，应用程式贴心的设计，你可以按照今天、昨天、上礼拜你安装应用程式的日期，或是你最常使用的频率，你就可以找到你最常使用的。包括类别，可能它会分成工具类，或是传统型的 AP， 或是新型的 APP 等等。利用这样的排列，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搜寻。好，那刚刚提到开始键，你会看到在左下角，开始键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开始键呢，像这台 Surface Pro， 我没有接滑鼠，我全部都是用触控来做操作。你会发现连触控都很好用。轻轻的在开始键上面停留一秒钟，你会发现我们常用的功能命令通通在这里，包括开关机、搜寻、执行、控制台、工作管理员等等都可以在这边看到。当然，你也可以客制化这个开始键，只要在工作列上面按下右键或轻轻的按一下内容浏览，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上面做一个选择，例如说，我们其实会提到在 Windows 8.1 开始，我们可以一开机就登入到桌面模式，所以你看，第一个勾起来，那另外一个是开始界面可以直接的显示所有的应用程式。
好 ，Enter 就好，按 Enter。
好，所以按一下 应用程式，按一下开始键，你会直接开启所有的应用程式。另外呢，让我们来登出一下。那我当我重新登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一开机，不是到动态砖，直接到桌面模式。所以 这也许是在企业应用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很多 IT Pro、很多 CIO 在跟我们谈到的是，如果针对那些不是特别习惯使用动态砖，他想要一开机就到桌面模式的时候，在 8.1 微软回应大家的心声，我们做了这样的修改。好，另外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内建 APP。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新闻一点选，包括所有的频道可以在上面做订阅之外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消息。好，举例来说，这个 Q1 好了，这个消息我们可能平常上班的时候只是看到，哎，我很有兴趣，可是要上班了，我不能用，怎么办呢？我们拉开右边的常用功能列，按一下分享，可以分享什么呢？我们可以分享到社群网络，可以分享到邮件，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 email 给你的，如果是一些财经消息，可能 email 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甚至我下属，我想要让我是主管，我想让所有整个 team member 都知道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可以 email 一个按键就 send 出去。另外呢，其实8.1有趣的地方是这里，阅读清单。其实呢，它就可以把我们读到的所有的讯息直接放入阅读清单里面。它会存什么呢？大家来看看哦。今天我就把新闻关掉了，那下一次我要再使用的时候呢，阅读清单在哪里？放到太后面去了吗？好，在这里。当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也许没有网路咯，它不需要网路，它会直接把你这个所有的讯息直接 cache 下来，把所有的内容、新闻的所有的内容，包括网址，直接放在我的本机里面。所以当你下一次没有网络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读所有的新闻的内容。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像是我们的一个 notebook， 你可以把所有你想要知道的讯息通通都放在这个里面，而且下一次你用的时候不需要连上线。所以有些人其实拿来做什么，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我们常常在看一些人的 blog， 然后有一些哪些地方好吃的，但是往往通常到下一次我们想要找餐厅的时候，哎，到底上次那个 blog 到底什么东西？所以当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放到我们的阅读清单，有点像是整理我们自己的美食笔记一样。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应用，大家都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去做一个使用。另外呢，我们要提到的事情是客制化的界面。我们在公司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我其实 IT 在管理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希望员工自由的定选我的 APP 画面，因为为什么？他有时候找不到我工作要用的，或者是他直接界面都是放一些游戏的画面。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 admin 的权限去做一个事情，叫做客制化开始界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先定选好我们希望业务部门、财务部门、会计部门他们分别想要定选的画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特别为，例如会计部门要用会计的系统，把这样的 APP 定选在开始界面上，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个 PowerShell 的指令，直接去把这样子的我们定选好的画面呢做成一个 XML 的档案输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C 槽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刚刚用这个指令，它就真的只是一行指令，里面放下你的路径。那这个 XML 档案里面会记录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记录了 APP 的 ID， 包括我们群组的名称，或是它的刚刚的 APP 的大小 size， 通通记录在这个 XML 档案里面。再来呢，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透过群组原则的管理去派送这样子的 XML 档案。 所以当我们打开开始功能，做工作列，里面有个 Start Screen Layout， 按进去你会看到这个群组原则的去启用的时候，我们把 XML 档案刚刚的路径打进去，那它就会去读取这个 XML 档案，去根据我们不同的群组、不同的员工，哪些员工、哪些部门需要用这样子的 layout 派送下去的时候，好，我们登出，我们用 marketing 这个 Miki 的账号登入，你会发现它的样子就会是我们刚刚定选出来，我们希望它工作时候用到的 APP。而且呢，来 Miki， 你点一下。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去，他可以去使用这些 APP，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移动他的 APP， 所以没办法改变大小，没办法 移除掉，没办法新增，这个就会是一个固定的开始界面。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群组管理原则的方式去派送跟部署我们的开始界面。所以其实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案，你可以让你的员工很自由，你可以让你的员工自由的去定选他的开始界面，但是你也可以客制化它的开始界面，让它只能使用我们 LOB APP 或是一些工作所需要的 APP。 那你可能会想说，那这样万一那台电脑它上面没有安装我们所需要的 APP 怎么办？你又这样客制化了。那其实它会去保留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你下一次安装好这个 APP 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去补上那个位置。好，另外还有一点的事情是虽然这样客制化这样的开始界面，但是员工仍然可以安装，如果你没有特别做限制的话，员工仍然是可以安装所有不同的 APP， 只是他没有办法定选在开始界面上，那 他仍然有这样的自由可以去安装所有的 APP， 如果我们 不多加以限制的话，只是让他一开机就会是工作所需要的那个画面。好，这是客制化的开始界面。好，那另外我们想要谈一下有关 device 的部分。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由我来介绍新的 Windows 8，甚至是 Windows 8.1 的新的 device。那大家可能在市面上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 form factor， 就是平板啊，或者笔电，甚至是变形平板。那可以问一下在座，已经有人在用 Windows 8的平板，有人已经开始在用了吗？没关系，我们前面有很多，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电脑讲求是什么？轻薄短小，续航力要好，要省电。所以呢，在 Intel 上面的架构，不管是 ARM 或是Atom， 还有什么 Core i， 它的续航力做得越来越好了，效能越来越好，它甚至连萤幕的解析度也越来越好了。那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买了新的电视，就是它的解析度已经达到 4K 甚至是 2K， 这么高的解析度，如果我今天把电脑接上去，哇，整个 icon 变得很小，我根本看不到。你的 Windows 8 Windows 8.1 就算再好，我也好难用。但是你不用担心，其实在 8.1 我们有支援高解析度，你不用担心说我今天买了一台很高解析度的电视，我的整个画面会变得很小。其实在 8.1 里面都有支援的，而且我们平板、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笔电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最新的硬体革命？什么意思？我们不止系统要好用，我们要让你更方便。有看到吗？第一个 Miracast， 它就是无线投影。什么意思？我以前在公司我要投影，像我们现在哇接了一堆线，我可能搞不清楚我现在到底投影的是哪一台，或是线可能会绊倒或很麻烦。但是透过这个无线投影，我们根本不需要接任何一条 VGA 的线或是 HDMI， 我可以达到整台电脑就是无线，无线网路、无线投影、无线滑鼠、无线键盘，整个都是无线的。那还有什么 NFC， 就是类似电子钱包，我们的平板甚至是我们的笔电里面都有内建 NFC 的晶片，我们可以直接感应。 NFC 的好处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跟蓝牙不一样的地方是，蓝牙也可以直接传输档案啊，也可以直接就是配对。可是 NFC 它不用配对，你只要在装置上面碰一下，马上就可以传输档案了，节省很多配对的时间，也可以节省很多它可能一直在搜寻附近有没有我的装置，也可以节省很多效能。那再来，我们的平板为了讲求商业的安全，所以我们某些比较高阶的平板会有搭载这个生物的指纹辨识。那在 8.1 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啊，我看你们的这里台上的装置清一色几乎都是新的电脑，不超过2年或是甚至是更新，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哦， 8.1 一定要触控才好用，其实不是，只要你家里的电脑呢它不是触控的，那它可以符合 Windows 8甚至是 Windows 7的需求，它都可以跑 Windows 8.1， 而且它是免费，从8到 8.1 是免费的升级， OK， 这是非常大的福利。那在 8.1 里面，我们有熟悉的桌面，刚刚 Carrie 有跟大家 demo 过，我们熟悉的桌面，我们一机双享受，我们可以有动态砖，我们还有熟悉的桌面，甚至是什么，我们的平板里面还有内建 Office， 我们不需要再去买 Office， 因为平板里面有内建我们的 RT Windows RT 的平板。那再来，我们提供了公司的 LOB Line of Business 的 App， 这个 APP 呢是属于我们公司所有，我们公司自己内部要用的 APP， 所以当然它不会在市集上面上架，像是一些人员的考核系统啊、裁勤系统、POS 系统，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 LOB 的 APP。今天我的店员只要拿着一台平板，马上就可以结账，马上就可以 key in 客户资料，或是马上就可以定位。那这张图看到的就是，其实在不同的 CPU 的架构，我们从最上面的效能最好 Core i 一直到最下面 ARM base 省电，那续航力很长，还有中间的 Atom， 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不管在哪一个处理器的架构上面，我们都有 Windows 8.1 的装置。那它带来的是什么？ARM 它比较便宜，比较轻巧，里面有内建 Office， Core i 的机器效能比较好，它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它可以跑 VM， 它可以跑很多的 Hyper-V 的系统。所以其实我们里面的平板呢，甚至有几台都可以比我们的对手 iPad 还要轻，不止轻，我们还有无线投影 NFC 蓝牙 4.0， 还有什么 Miracast、okay。
所以其实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回到上一页，其实我们前阵子就会常常看到，我们其实员工很多人已经手上开始拿着 Surface RT， 那其实我们前阵子就有个主管就分享给大家说，他呢其实带着他我们家的 Surface RT 出门去玩，带着他的家人出去玩，他3天没有带充电线，3天他偶尔收收信，让小孩子玩一下 game， 3天都不用充电，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续航力在 ARM 的 processor 里面有多么的好。同时，你是用这样的平板在收信、在处理 email、在打 Excel 的报表等等所以不管是娱乐、工作，全部在我们的系统上，续航力更好，直接做使用。那所以提到Windows APP， 我们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企业专用的 APP。那其实可以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像是这边来说好了，这个常常是我们用在业务上面做使用的一个 APP。你会看到，当一个主管他可能想要知道我今天在全球分布的 APP， 全球分布的业绩有多少的时候，用这样子的点选的方式，我就可以进去直接看到我在全球的分布，直接可以拉选我想要知道年度的时间它的业务量是多少呢，或者是我想要知道在亚洲在不同国家我们今天业绩是多少，哪些产品在上面会是比较好的成果，或是我的盈利利润通通都可以结合在这样图像化的呈现在上面。那包括你不可以看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时间点，通通在上面直接用触控就可以直接做点选了。那另外呢，跟大家看一下，像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专案的管理，那你会看到，当我们的主管 在做审核的时候，我也想要知道我现在的专案进度是如何。这些资料通通都可以连接我们企业后端的 server 的系统，全部直接做一个最新的消息。包括你可以看到业绩达成率，我的 budget 控制的情形如何，而且这边还可以给你一些警示，例如说，老板，你这边有 pending 的 approval， 这个专案呢，已经什么事情都 ready 了，老板好了，客户好了，那我们的业务员也都谈好了，这边就等你来做一个签合的动作。所以当你在这个 APP 里面，老板看到的时候，看完之后，觉得很满意，我是不是就可以在下面直接点选 approve？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的灯从红色变成绿色，这样子呢，传回去 server， 员工在用这样子的 APP 打开的时候，知道，老板已经签合过了，我们底下所有的计划就可以go了。所以这样子透过 APP 的方式，更快的去 sync 所有的资料，包括老板、员工，你的沟通会更加的直接，动作也会更加的快。那另外像是刚刚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可能在生产线端，在工厂里面，我们可以结合 3D 的图像去做呈现。好，非常好。Demo 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大家就我们先跳过这个 APP。那另外呢，像是我们在做汽车销售业务的时候，汽车的 dealer 他可能拿着这个 APP， 他就可以看到我今天、明天、后天我所有的行程，我跟哪些客户约好了。或者包括这一台机器什么时候，这台汽车什么时候要进厂维修，那它这台汽车的销售情形是如何，都可以很直接的在这样的画面上做呈现。另外呢，当然还包括一些无纸化会议等等。那给大家看的这个，登录一下，其实是一个医疗的 APP。常常我们会说医疗的系统它其实是真的比较封闭的，但是我们如果今天可以用一个 APP 更图像化的方式去呈现，我可以知道我是一个医生，我可以知道我在病房不同的病房有哪些病患，我在做我的病患管理的时候会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我点进去，我里面可以干嘛？可以去结合医疗的 PACS 的系统，我可以看到一些图像，我可以看到它的 X 光，我还可以干嘛呢？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他的所有的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包括我的血压等等、pH 值等等。那当然，我也可以在上面知道病患的资料，我可以在上面直接的做记录，然后跟病患的互动可以直接做记录在这个上面。那这样子的 APP 呢，我不但可以整理好病患的资料，我还可以直接跟病患做讨论。这些资料可以同时 sync 给护理师、医师等等，那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病例的整理的系统。那另外呢，给大家看一个也蛮有趣的，其实是牙医的 APP。其实我们在记录牙医的病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呢，其实可以针对你的牙齿做一些登记，例如这个牙齿龋齿了，然后这个牙齿呢可能曾经做过哪些手术，在哪边都可以直接很简单，不需要学习，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做一些设定跟点选。所以纵观这边以上这些 LB APP， 大家可能其实也看得很多。那其实我们是要鼓励大家的是，不管是 developer 还是企业，我们都可以这样去开发更容易上手、更容易使用的界面，更图像化的呈现，让我们的员工在执行他的业务的时候更加容易。好，那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样的 LB APP， 不管是平板、PC 都很适用，特别是适用着我们平板可能带着到处走。那前后端的整合开发，我觉得微软有一个好处，我们在开发的时候，这样子的开发平台跟以前的 AP 的开发平台我们都是一样的。那等一下我们会再做更细部的介绍。所以其实除了刚刚我们看到之外，其实这是一些我们真实的一些例子，例如说国外的麦当劳他拿 LB 的 APP 来做库存的管理，或是Rooms to Go， 他呢 其实是拿来跟客户互动。他拿着一个平板就可以告诉顾客说，你现在想要的沙发可能是2x4，可能是2x2，组装起来会是长的是什么样子，可以更直接的让客户了解到，他购买之后的状况。或是其中一个阿球航空，它其实是平板，然后配备了一个肩带，那让它的空姐呢就可以背着，然后到处走，在机组上面直接做服务。可能拿着平板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哎，今天小姐你有带老人家一起过来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协助的？还是你是素食餐，你是有带小孩的，有需要做什么更直接的一对一的服务？用平板绝对会是更好的选择。那所以我们常常会说，那这样子当平板的有些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我其实也许可以做一些 POS 的系统，我可以做 kiosk 的系统，我们可能要另外购买系统。可是在 Windows 8.1 这件事情你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好处是 Windows 8.1 有一个功能叫做 Assign Access， 在这边呢你一进去之后就只能使用单一的画面。你可以看到我不论左滑右滑上滑下滑点点点按什么键，它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 APP。 所以特别适合的情境可能会是例如 ATM 的系统，或是我们可能在卖场，可能在店面放着一台公用的系统，我不希望它去动我的系统，我不希望它进去之后开浏览器去下载有的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直接这个账号就只能用这个 APP， 进去之后专属于这个 APP 的就专心使用。不论是员工他只能用这个 APP， 可能店长他只能用 APP 来做库存管理、人员管理，或是结账的人员他只能用这个结账的系统来做拿饮料的动作。例如说我们可以结合现在我们常见的扫描系统，就可以去做购物的动作、结账的动作、收银的动作，或是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是不管 不只是结合这个扫描机，它可能是结合 NFC、 结合刷卡机，所以这样子的设计呢会让我们更加的方便去做呈现，然后也可以多人共用账号，也就是说一台平板你很多人共用，早班晚班轮流都没有关系，你用这个 Assign Access 只能专心的用这个应用程式。好，好，所以不小心就 demo 完了。 好，所以刚刚提到开发的部分哦，
那接下来呢开发，那大家看到这么多很炫的 APP， 它跟以前的 APP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很直觉，它很适合平板操控，以前滑鼠要很精准的去点，但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双手直接去点，哎，我想要看到的资料可以更快速的呈现。那我们要怎么样达到把以前的 APP 转为现在的 APP 呢？其实这非常简单，我们在微软我们有提供一套就是 Visual Studio， 那它有免费版的版本，那在里面呢你可以用你习惯的语言去开发你的 APP， 不管你是用 C#、 C++、 .NET 或是 HTML5， 你只要熟悉 Java 也可以，你习惯什么用什么语言来写，你就用你现在的语言来写，你不必再去为了要写这个 APP 又要去另外的培育或者另外训练一批人才，其实你就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去做 APP 的这个撰写。而且呢大家有看到吗？可移植可跨平台，什么意思？我们利用这一套 Visual Studio 写完的 APP， 我们 compiler 出来以后呢，大家知道 Windows 8或是 Windows 8.1， 我们的 CPU 的架构有 ARM， 有就是 X86 的架构，我们同时可以帮你 compiler 出来两种架构，可以符合这两种架构的电脑，甚至是什么跨平台，在 Phone 上面 Windows Phone 上面它也可以安装这个 APP。那当你今天写完这个 APP 之后，哎，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 APP 我只想要用在公司内部，或是我只想要，哎，我自己可能自己内部要用，我没有要上架到市集，它比较隐私。那这部分呢我们的部署其实也规划得很完整，我们如果不要上架到市集的话，其实我们就自己放在我们公司的 server 上面，我们可以利用 PowerShell 的指令去派送，或是结合 SCCM 以及 Windows Intune 直接去做派送。哎，当今天用户一登入电脑一登入的时候 ，APP 马上就自动下载，帮他装在电脑里面了。那他也可以选择说，我直接利用这个自助式服务的网站，自己去下载我们公司内部的 APP， 而不是在市集上面去下载。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是我们要透过市集，就是 Windows 的 Store 这个市集去下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LOB 的部署，我直接把我们的 APP 放在我们公司自己的环境里面，我们不会对外公开。那这两种服务呢，其实可以整合在一起，它可以交互的运用。那行动力提高生产力，我今天不用坐在办公室，我也能办公室。我今天就算人在 TICC， 我一样同时也可以做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方便啊！我的平板里面 Office 什么都有了，而且我们的平板跟别人还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以前桌面上的什么应用程式，我们的平板都可以安装在 X86 的架构下，因为我们的平板是 X86 的架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平板带出来很轻薄短小，可是绑手绑脚的，我要用那个不行，要用这个不行。你以前公司的 AP 都可以直接转到平板上面来使用。那再来就是提到行动力，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都还没达到年薪百万，或者我都还没存到第一桶金，我可能就已经负债百万了？为什么我已经负债百万？因为我的医疗费，我可能每天上班就背着这一堆电脑，背着这五台来，每天上班都背着这五台，50间100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已经插在上面了。
对，我已经插在上面
了。但是医疗费因为这样就欠百万，真的也是太多了。
对，这里呢有一支随身碟，这支随身碟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叫做 Windows To Go。那 Windows To Go 呢 ？To Go 带着走，什么意思？我今天就算不在公司，我只要有这支随身碟，它里面的环境。它等于是用利用随身碟去开机，开起来的东西呢，你看到的，就是跟公司一模一样的环境。一模一样环境是什么？你电脑里面有什么 Office， 它里面就会有 Office。你电脑里面有什么 VPN， 它里面就会帮你设定好有 VPN。等于就是你已经把这个环境带着走的意思。OK， 好。那透过随身碟开机呢，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今天公司如果雇用了很多像派遣人员或是临时的约聘人员，我不用为了他短期3个月或是短期1年来，我又要去帮他买电脑，或是又要去帮他设定一些电脑让他使用。我只要给他一支随身碟，随身碟不见，顶多2-3千块，而不是电脑这个坏掉很难维修。那他透过随身碟，公司只要有一些公用的电脑，我马上就可以直接操作，插着随身碟。你的电脑就算是 XP， 你的电脑就算是 Windows 7， 是 Vista， 它都可以开起来，跟你公司一模一样的环境，都是 Windows 8， 甚至是 8.1。
好，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其实把这台机器啊，好，等一下切过来，因为现在我们重新开机，我现在按下去，让它重新开机，你就会看到，希望会成功。好，我现在开机呢，其实是用我这个 Windows To Go 开机。那你就会发现，其实 Windows To Go 它可以用在任何的电脑上面。那太好机了，非常的快速。即使你是用这一颗小小的随身硬碟，刚刚开机大概多久？不到10秒钟，它已经开好机了。那我们转过来让它开机，你会看到这个界面已经跟刚刚好，这个界面已经跟刚刚的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了。这个呢是我个人专属的随身硬碟。那其实也是微软认证的 Windows To Go 硬碟，那你就会看到我专属的密码。好，点一下，马上进去这个图片密码就可以进去到我自己个人的画面。所以你会看到，在 Windows To Go 里面，它所有的环境基本上，这是一支我们做 Windows 8的 Windows To Go。你会看到它所有的界面跟所有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使用的环境。所有的 APP、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档案，通通在里面。那 要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流畅度，还有它的一些机制。其实我们在这边可以播一下影片啊，它没有接声音。
希望大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影片，对。
好，让声音，
我们让声音大声一点。
好，虽然没有接音效，但我想大家可以麦克风，对，有道理。看哦，听到吗？
等一下，等一下。
やられたら倍返しだ。
Windows
Go， 不是巴嘎亚罗，他刚不要记错。
拔下来了。如果我在60秒之内插回去，
这是警告的声音，对，警告要叫你记得插回去。
不要拔出你的 USB 装置。那可是拨回去，我是不是插回去的时候呢？还好吗？没关系，插回去的时候，它影片又会自动播完，从你刚刚断掉的地方重新开始。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 coding， 啊，天哪，刚刚 coding 的，要是我今天不小心推倒啊、滑倒啊，小朋友啊、小孩家里的小孩子跑来跑去、撞来撞去，把你的 USB 装置拔掉了怎么办？不要紧张，60秒之内把它抢回来，插回去，你刚刚 coding 的 code 都通都还在，包括连影片都停留在刚刚播的那个画面。OK， so Windows to go。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这么方便，可是有没有人想到会觉得哎，那随身碟是不是很容易掉了？大家应该有随身碟都不见过吧？那这支随身碟呢，它虽然跟一般随身碟长一样，但是它里面有很多我们公司的资料，万一被人家捡走怎么办？但其实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这个 8.1 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就是安全性。我们待会会介绍 BitLock to go。就是把我们这支随身碟直接加密，人家没有你的修复金钥是没办法打开你的随身碟的。他能做的是就是把它格式化，所以他能占据他的躯体，但是没有办法拥有他的灵魂。
没错。
对。
好。
慢。
再来，去吧。
OK。
刚刚。
好，那大家觉得哇 ，Windows 的 Windows to Go 这随身碟这么炫，那我是不是随便拿一支随身碟都可以做？其实。你要做出一支这个随身碟，没有很困难，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今天拿了一支随身碟来做 Windows to Go， 你会希望你电脑用10秒就哎不会动了，10秒就哎不会动了，因为其实你的随身碟不是拿来让你长时间读写的，所以呢，微软推出了一个 Windows to Go 认证的随身碟，在这个画面上都是经过微软的认证，它可以保持它可以保证说哎你的稳定性是够的。你的速度是够的，你的安全性是够的。那你的随身碟呢？是 USB 3.0， 里面用的晶片是 SSD 的晶片，它的速度、读写都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那当我们看到右下角这里有个哇，500G， 这应该不是随身碟，它是随身硬碟。所以我们连随身硬碟都可以拿来做 Windows to Go， 那
就可以更符合我们。真正工作需求，你可能要容量大，你可能要效能也好，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认证，随身碟就可以来做我们的 Windows to Go 应用在我们的企业里面。
那接下来呢？这边其实 Windows to Go 它的用法还不止如此，它还可以跟我们的微软的虚拟化技术做结合。哎，我们今天员工在公司连线，哎，很自在啊，因为都在公司的环境。但是我们今天回到家了。我们今天回到家，哎，用家里的网络，我可能没办法跟公司直接连线。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应用程式虚拟化 App V 跟 UE V 使用者经验虚拟化，哎，来达到我们跟公司做一个资料同步，或是做一个应用程式同步的方法。所以，其实 Windows to Go 它真的很厉害。对。
好。
那在 8.1，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这些都是我们。原生资源，甚至是更多，因为这个投影片列不下。好，第一个投影真的很炫，它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画面投影到你的电视，因为现在很多电视都已经有 WiFi， 你的电视有 WiFi， 你的电脑有 WiFi， 其实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无线投影 Miracast。那再来就是 WiFi Direct， 什么意思呢？ 我以前要传档案，大家都会拿随身碟传，或是什么先上传到云端空间，我再下载下来。可是我们电脑这么近，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用 WiFi 点对点直接传输呢？是不是更快？还有什么 NFC， 直接手机跟平板碰一下，照片就传过来了，还接什么传输线，对不对？或是平板跟平板对对碰，资料档案马上就传过来了，甚至是应用在现在的电子钱包，你出门钱包也不用带了，带着一台平板就好了。你平板里面会记录你所有的信用卡的卡号，我直接带着平板刷一下，就可以交易了。好，还有什么呢？这个晶片整合的技术，其实在现在比较新的硬体架构下，它做到的就是把以前很多功能都要写在不同的晶片上，会造成这个热、废热，还有什么比较耗电。但是现在整合在一个晶片上，单晶片，它可以达到比较省电，然后热能也不会这么多的废热。好，那蓝牙 4.0 当然我们也有支援，因为这是最普遍的。还有原生的 USB 3.0， 传输10倍快，让你总是赢在起跑点。那这边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很方便 VPN， 大家应该都有用过 VPN 吧，在座的各位。那 VPN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就是我以前要用 VPN 连到公司，我都要另外再去安装第三方的软体，安装完之后我还要设定，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我只能请公司的 IT 或者 MIS 帮我设定好。但是现在在 8.1， 很好的是，微软直接帮你内建了很多第三方的软体。我们不需要再安装任何 VPN 的软体，我直接输入我的账号密码、伺服器位置，直接连线，马上就可以连回公司。IT 部署起来或是操作起来更快、更方便，不用再去安装任何的应用程式。那接下来，这个也被我们 demo 完。
好，那其实最后呢，要讲到我们在最重视的安全性。但在那之前呢，我们其实有一些小小的礼物想要发送出去，所以我想要问几个问题，然后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想要问，可不可以有人可以告诉我，举两个刚刚讲到 Windows 8.1 的新功能，两个就好。好，这一位超快，等一下哦。
无线投影跟那个 NFC，
NFC， 你要不要再多讲一个使用者界面
？VPN 那个
？VPN 是
哦 ，VPN 还有企业的，
好，来礼物。那其实我们就是现在有内建的 VPN， 以后就不用再灌这种第三方的软体，直接内建在里面。那刚刚提到的是 Miracast 的无线投影，在 8.1 之后也开始支援。那再一位，一、二、三，好，这一位，8.1，
就是开始功能表的部分，就是它可以就是一开始就直接登录到桌面，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设就是一点桌面的 menu 就变全部的 app 显示这样。
好，所以我们开始界面要更加优化。好，那回到企业安全防护，那其实我们真的知道企业内部我们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了，所以其实在 Windows 8.1 包括从8开始啦，我们一个大范围从8开始，其实你会看到包括信任式开机，包括 UEFI 取代以前的BIOS，那你会看到 BitLocker、BitLocker to go， 或是甚至我们在对于网站的一些防护 ，Smart Screen 等等，我们其实有一些微软在去年年底做出来的一个情报，你会发现跟 XP 相比，特别是跟 XP 相比，我们这个是一个经过统计，以1000台为数量，每1000台有几台去感染到有所谓的病毒或是木马的程式，你会发现 Windows 8它会比 XP 的感染几率要低 56.5 倍，跟 Windows XP 跟 7 比它会高 3.4 倍，所以你其实真的会发现 这个是经过平均的统计跟调查去 tune 的，它不是说因为 Windows 8现在比较少人做使用，而是因为这些所有的防护机制导致 Windows 8它的防护效果更加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像说其实我们会看到在 Windows 8我们有一些新的存取的控制 的机制哦。你会看到我们除了登入系统输入密码之外，我们可以干嘛？我们可以用 Smart Card。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大企业尤其是特别是竹科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其实是会用员工的识别证接上一个读卡机之后你才能去使用你的系统。在 Windows 8之后呢，我们可以用 Virtual Smart Card 的方式，让为什么要用 Smart Card？ 因为它的 PIN 角的原因，所以它更直接的去读取，然后也更安全。那在Virtual Smart Card 的机制里面呢，它是把这样子的 PIN 角去转换成一个 PIN 码，然后让我们输入 PIN 码之后存成一个凭证，就存在你的电脑里面。所以它的确是用我们的Smart Card 里面做成一个凭证，在手动安装到这台电脑里面，让我们使用更确认是本人在使用。那另外呢，包括图片密码，包括一些生物辨识的一些 footprint biotechnics， 那都可以让这样子的去试用。那所以有更多的选择让我们去保护我们登入的一些选项。那包括其实在 Windows 8点以后支援我们所谓的指纹。当然以前我们可能是上一代的指纹系统，可能是大家都知道嘛，一个晶片在这边用 wipe 的。那其实新一代的指纹系统是你手放在上面，它直接热感应你的指纹。那其实在 Windows 8.1 我们也是支援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而且它可以结合所谓的市集，可能你的手机，可能你的笔电拿去给小朋友玩一玩，玩玩市集，小朋友说爸爸我要买这个，他就直接 key 你的账号密码。那从此以后，如果结合这个指纹的时候，它必须要至少要把你的手拖来啦，才能够做购买的动作。那当然，另外我们刚刚提到，新的一代的Windows 8的装置其实是会搭载 TPM 的晶片。那另外还有一些档案的存取控制等等，例如Certificate 的 Reputation。其实这边呢，以前我们会看到它可能是对网站上做一个认证的机制。它可能后来进一步进阶到它对于应用程式也可以做认证。其实在 Windows 8.1 之后，我们连凭证都可以去判读它是不是恶意的一个凭证。那所以其实我们是有微软是有一组 team 的人，他不停的在去 try 这些凭证，然后收集成一个资料库之后再回报给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所以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在网络上可能浏览下载一些凭证的时候，它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告诉你说，哎，给你一个警示说，哎，这可能是有恶意的凭证、应用程式或是浏览的网站。所以我们说 Windows 8.1 开始呢，它是从开机就保护你的系统，从开机到关机。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用了 UEFI boot， 它其实是补强了以前我们在开机的时候的一个漏洞。那从开机的时候还没开机，我们就直接去防止恶意的开机元件。那再来呢，所有的防毒软体这个机制下，它会优于所有的软体先进来，所以先防毒再load进所有的软体。最后呢，它会透过这个 TPM 的晶片去做一个防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它会侦测我们电脑的一个状况，健康状况去回报给，然后储存在另外额外的一个信任的装置 TPM 的上面。如果我们的企业内部有装这个 file attestation 的 server 的时候，它就会去做跟你的 TPM 晶片做个认证。所以当你的电脑状况不佳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子去让你没有办法进去公司的防火墙，所以达到一个防护整个系统的安全认证。那这样子的东西就可以搭配我们 TPM 晶片来做使用。好，另外呢，安全性听到的是 Direct Access。 其实你会想说 Direct Access 它应该是在讲连线问题吧。其实呢，在这边你会发现 Direct Access 我们直接，以前你连线到公司的时候要干嘛？我们要连线到用一个 VPN 软体，可能是第三方的软体连进去。可是现在呢，透过 Windows 内建这个 Direct Access， 我们可以设定成员工的电脑一上网就直接连到公司的网络。 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 IT 人员就可以更直接的去控管这台远端的装置，我可以马上侦测到这台电脑是不是有被恶意攻击，它现在的防护健康状况是不是 OK， 所以呢它就可以有更双向的去做选择。所以你看到对使用者来说它是内建的，所以我一上电脑就直接连到公司的网路，不需要手动设定，所有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对 IT 来说，只要员工的电脑一上线，我就可以管理到这样子的装置，而且我还可以直接的下 patch， 保持它所有的完整度，也可以让这样子的电脑去符合我们公司的 compliance、哦、好，我看到举牌，所以我们要加快。BYOD 的浪潮，其实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机制，最多这样的需求。那也许它不是现在，也许它是明年后年，可是我们 IT 人员，我们的 developer， 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这样子的未来的趋势呢？ Windows to go， 包括我们微软提供一些 solution， 包括 SCCM 去做 on-premise， 就是企业内部自己搭载的一些架设的一些 server 去管理，包括 Intune 是微软提供的公有云的服务，我们可以让你注册这样子的装置，包括 VDI 连线，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 Workplace。 那其实这样子的 Windows 的 device 呢，我们怎么去管理呢？你会发现跷跷板天平的两端啦，我们可以很简单很只管理很少的部分，也可以直接的用这些群组管理原则或是派送的方式，直接去很严格的去管理我的员工的电脑。但是你会发现中间现在在 Windows 8.1 我们出现了中间的 solution， 它是所谓的 OMADM，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公开的行动装置管理的标准。在 Windows 8.1 开始我们支援这样子的公开协定，而且我们这些行动装置管理的 agent直接内建在你的电脑里面。所以也就是说以后你要被 Intune 管，你要被 AirWatch， 你要使用 Mobile Iron 去管理我们的行动装置，特别指手机平板，特别是指 RT，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 solution， 不用另外的安装 agent， 直接做在这边直接做设定，我就可以直接注册我们的装置了。好，所以刚刚讲到的，我们除了可以管理 Windows 的装置之外，公司很可能有些人也会想要带 iPad 来，很想要带 Android Pad 来。那其实微软也现在也提供这样子的 solution 哦。其实我们可以搭配我们的 System Center Config Manager 去管理，包括了 Android Mac， 结合 Windows Intune 可以再多管 RT、WinPhone、iOS、Android 这样子的Total solution， 可以让我们除了 Windows 8.1 的装置之外，也可以跨平台的去管理、哦、应该是今天还是明天会有 SCCM 加 Intune 的课，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所以 Workplace Join 意思是什么呢？以前我们可能有一些装置 BYOD 的装置没有加入网域，它就没有办法管理，它也没有办法存取公司的资料，可是现在可以透过 Workplace Join 这一种自助式的服务，让员工自己到网自己到内建的一个 portal 上面去做注册，那这样的注册就会传到 IT 这里， IT 再给予适当的存取权限，那他呢这个员工就可以拿着这个装置到 work folder， 也就是指定的资料夹里面去存取所有的档案，存取所有的文件。所以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当我们后台的这些架构已经架构好的时候，我要加入 Workplace Join， 我可能拿的是一台平板，那我要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到设定里面打开工作地点，输入我自己在公司里面的 email， 你就会发现按一下工作地点Workplace，
那它这时候呢就会跟你的后端的伺服器去做验证、嗯、因为我这台电脑没有加入 domain， 所以它不会被管理，所以这时候呢他就去做验证，哎，这个账号是不是在我的 AD 里面啊，这个账号是不是可以用的，那你今天的连线这个状态是不是安全的。他在多方的确认以后，好，接下来就会跳到这个画面，那我就输入密码 Enter， 那他就会帮我把我的这台装置加入到 Workplace。 那加入到 Workplace 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在公司里面，我可能刚做完了两份企划书，那里面有一些影片，甚至是图片，还有音乐档。那我今天公司做完了，可是不在办公室也要办公室，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今天要回家了，可是我在家里，我没办法跟公司连线啊。所以这时候呢，我就透过这个 work folder， 大家有看到吗？你可以看一下哦，我总共有 76.5G 的空间可以应用。那这个部分其实可以透过就是自己去分配，管理员可以自己去分配。那我这台电脑是 business， 在公司。那我这时候呢，连线回家，这台电脑 home，my home， 好，输入密码。那我回到家之后，我要怎么样去设定？其实它就在控制台，然后在安全性里面有一个工作资料夹。那这里就是设定工作资料夹。那在 8.1 很贴心的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记任何的网址，你只要记得你自己的 email 就好了。大家应该会记住你自己的 email 吧？这时候我们就输入我们自己的 email。
嗯，这个 email 应该是指的是公司的 email。
对，
所以它就可以跟我们原本你网域里面自己的 ID 去做一个认证的机制，它会给出一个 token， 告诉我们说，你跟我们公司网域里面的这个名字是不是 match 的，你的账号密码是不是对的？当对的的时候，它会给出一个讯号说，好，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装置，可以加入我们这个 folder， 可以加入我们 workplace， 就可以注册装置来到这个 work folder 来存取资料。
好，这时候呢，我设定好了，你看，我资料夹，它马上就帮我同步回来。那在这边呢，你可以去，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可以去设定说，我这个资料夹每几分钟要同步一次，因为我可能今天很常在做这个 update， 所以当我这两边都设定完之后，我回到家，电脑一打开，一 log in， 它会自己帮我 refresh 现在最新的档案。我今天做完了，到公司一 log in， 又是最新的档案，所以我们可以在装置之间任意的漫游，我不用担心说我资料要带来带去很麻烦。
很快的呢，再跟大家讲一下最后几张 slide。
最后在这边提到虚拟化的部分，大家有看到我刚刚为什么可以在一台电脑上面，一下家里一下公司，怎么这么多环境？其实这边呢，就是透过 Hyper-V。Hyper-V 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公司可能要建立很多个环境，我要测试一些环境，我就要买很多台电脑，但是现在不用。我现在透过我比较 powerful 的电脑，我在上面建立很多个虚拟机器。那这张图片大家看了一定觉得，怎么可能电脑装这么多？好，没关系，我这里有一台 Ultrabook， 它的 RAM 只有 4G， 它的容量只有512而已，256。好，切过来给大家看。
2。
对，切2。好，大家有看到吗？我现在同时执行了四个。三台 server， 一台 client， 再加上我的本机，我 4G 的 RAM 跑了1234五个系统。那大家看到，它的资源分配，我给它300 MB 它都跑得动了，它的资源分配做得很好，而且它还可以支援 Windows 8的安全性开机。
所以你那四个 VM 都有在开吗？
有，它都有在开，
都在执行，
它都可以同时使用，同时连线，而且它都是 server 等级的 VM 哦。
所以其实呢，这个 client Hyper-V 呢，就是让我们不用用 server， 直接用你的本机就可以执行 VM， 可以起 VM， 可以做。它可以特别适合于 developer， 他可能要测试不同32位元、64位元、Windows 7、Windows 8。他可能是销售人员，他要 demo 说，今天不同的系统里面呈现的方式是怎么样子。好，所以这都是在 Windows 8.1 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功能。包括以下列的一些企业版的功能，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不少。那特别 highlight 一下最后一点 ，Enterprise Side Loading。Side Loading 其实就是我们的 APP 部署的模式，不上到市集，直接用 Side Loading 的方式，直接安装在你的员工的电脑里面，可能透过 SCCM， 透过 Windows Intune， 或是直接透过手动部署的方式哦。好，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MDOP。其实这个是。所谓 EA 客户、SA 客户的 benefit，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包括可以执行 APP， APPV 应用程式虚拟化、使用者 profile 的虚拟化等等去做。那特别提到的事情是 MadV，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 MadV 是什么？ 它是让我们还可以在七的环境之下使用 XP。可能我不想升级，可是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借接。那可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随着 Windows XP 要 End of Support， 它呢这个产品也会在 MDUP 里面结束。那另外当然我们提到很多 BitLocker 现在要做磁碟加密，那用 MDUP MBAN 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管理，包括修复金钥，可以让员工自助式的去拿回这个修复金钥，就不用再烦扰 IT。好，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下 Windows 8.1 可以使用咯。 Highlight 明年4月8号 Windows XP 即将终止支援，一台12年的好车跑车你也该换了，所以 Windows 8.1 在这个时间点出来，大家可以去试用看看，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蛮好用的。终止支援，不再有安全性更新，没有任何技术服务，包括你会发现我们维运的成本其实已经越来越高，你找不到硬体资源，找不到软体资源，找不到驱动程式，所以大家可以试用看看 Windows 8.1， 你会发现它是延续 Windows 7的核心，应用程式相容性也相对来说的高，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扩充性、连线，还有我们一些 APP 的应用。那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我们执行的一个报告，我们用同一台装置去跑7跟跑8，可能很多人说我 XP 要 end of support， 我升到7就好了。同一台装置去跑7跟8，你可以发现不管是开机、关机、应用程式，全部打开来，你会发现8的效能在同一台机器上比7还要好，除了效能更好，还更省电。好，所以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升级的话，可以直接升级到 8.1。如果你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欢迎大家会后直接来前面跟我们讨论。那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